我前段时间度我一个外甥女儿，是前夫的那个姐家孩子，那个小女孩真的是太神奇了。然后我就跟他说一年嘛，他都不是那么太相信。他从小就是皮肤病啊，然后那个痔疮嘛病很多很多的，然后呢他就没太相信。然后这一年来他就遭受了很多的痛苦，很多的打击不顺。后来之后他有一天他就是天天晚上做噩梦，天天就是黑白无常都来了一个白的来拉到手就要走，一直就睡不着觉就做噩梦。后来给我打电话，我说你快念经吧。他没念上两天，念了佛就从天上来了，穿着金色的衣服就过来哈哈笑，就跟他说你好好的念经才能保护你自己，就这样告诉他。他就给我打电话，我说那你快好好念吧。后来我怕他这种的修偏了，我说你赶紧来吧，来很难了，你跟我好好的我那啥修。他就来了，当他来的时候这些奇迹般的出现了，也真的是简直就这样。我让他亲自跟你说啊，师傅你稍等啊。
不能想太少了，不能想。
师傅你好。
啊你好，傻姑娘赶快快一点。
虽然说我
虽
然说我现在还不是师傅的弟子，但是我将来一定要拜师傅为师。
啊，
在这里先给师傅请个安。
你念经了吗？
说一下我的梦，几个梦境。
啊，
我9月4号刚到海南的第一天晚上，我半睡半醒的情况下，我看见三尊穿着金色衣服的弥勒佛来到我面前。
啊，
第一尊送给了我一个元宝，我拿在右手上；第二尊送给了我一本经书，我拿在了左手上；第三尊要送给我一串佛珠，我说我没有手机了，弥勒佛就是挂在我的脖子上。
哎呀，
然后又过了几天，又过了3天，在我中午做功课的时候我又睡着了。我看见自己在一片竹林里面，周围都是雾。过了一会儿菩萨又来了，带着我一直往前走。走了一会儿停了下来，我看见前面是一团黑雾，然后我很害怕，但是菩萨用他的法力给我隔断了。这时菩萨突然哭了，我突然看见自己变成一个小孩子。然后我跟菩萨说，我说观音娘娘您别哭了，观音娘娘就说我带你看一看人间的疾苦，然后就踏着云彩带我到空中。我往下一看，一团黑气中间有好多人，他们的表情都很痛苦，好像生病了一样。菩萨就说，孩子你一定要好好修，这样你才能回家。就是说那个林海儿你一定要好好修，这样才能回家。这时弥勒佛也来了，告诉我一定要好好修。他说你要做事，他说你要做布施啊。我说我没有钱怎么布施啊。然后弥勒佛就说，我不是给你一个元宝吗？然后告诉我从身边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然后这时我就突然醒了之后，我就突然就想起一句话，这句话叫做天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然后我就又过了几天嘛，又过了几天，我小姨说我功课太少了，然后就要给我加功课。这时候中午我又在做功课，似睡非睡的时候又睡着了。我梦见自己脖子上戴着一串佛珠进了寺庙，一进寺庙就是好大一尊如来佛祖啊。然后我就看见弥勒佛跟我说了一句，他说你来了呀。然后就拍着我的头说你功课那么少，你什么时候才能修成啊。然后这时候他就跟我说要那个跟我说，我给你布置功课嘛，就说你大悲咒每天要念49遍心经，然后说你这个人脑子太笨了，心经你要多念一点，念56遍，然后李佛的大忏悔文念7遍，吉祥神咒是念72遍，往生咒是49遍，解结咒是49遍，准提神咒是49遍。师傅，我这个功课
完全正确，完全正确，这是菩萨在帮助台长，在叫你们念多少多少功课呢？太开心了，台长开心的不得了。我告诉你小，
然后
你是小男孩还是小女孩？对不起啊，
小男孩。
你小男孩是吧？
对。然后我就又，然后布置给我布置完功课，我就又，然后我就做了3天嘛，就。然后我就他给我做完功课，我就跟菩萨磨叽，我就跟弥勒佛磨叽，我说我这是刚修呀，我说我经文还背不下来呢，我说我这么多功课怎么做得完呢？我说我就还不想走，还跟菩萨在那磨叽，然后菩萨一脚就把我给踹醒了，可大可大的大佛脚了，一脚给我就踹出来了，然后我就想到了那句话，然后我就开始做功课嘛， 做了几做了三天之后吧，我又睡晚上的时候我又睡着了，在梦里面，梦里面我梦见一大团黑气从上面左面右面就包围我，要攻击我袭击我，然后我就很害怕。这时我就看见了一好大一尊如来佛祖，还有好多的菩萨，还有好多的菩萨，虽然虽然我不认识他们，但是他们很保护我，然后就是他们就身上发出那种金光包围了我，然后黑气就进不来了，然后也靠近不了我。我这时候我感觉自己好像是和尚一样的模样，然后手里拿着一个我不认识的兵器还是法器，然后就是找着一个地方就站在那里，然后后来我就看见是我现在本人本来的样子，然后坐在那里的，然后我身后站了好多好多菩萨，然后如来佛祖就在正中间坐着，然后我又看见自己前面有一团黑气又要攻击我袭击我，然后面前只有一点点金光。这时候我很害怕，但是菩萨们身上散发着金光，嘴里面念着经，口里面射出像万字似的那种字符，然后往外射嘛，然后那些黑气慢慢的就没有了。然后我看到了自己额头上就长出了一个眼睛，然后慢慢就长开了，开了之后就看出去好远好远，之后后来又合上了嘛，合上了，然后眼睛我额头上就好像呢留了一个眼睛形状的疤，后来我就醒了。然后自从那天晚上做了这个梦之后，我又害怕，我又很害怕，我就害怕担心自己就是修不好，担不了这么大的责任，然后枉费菩萨的苦心。这时候我就跟我小姨说，我小姨就说嘛，说如果师父能够给你指点一下，你就不会这么想了。早晨的时候刚说完嘛，中午我又在那做功课，中午的时候我又似睡非睡的时候，我就看见了师父非常慈祥的踏着祥云，时候在那观世音菩萨非常慈悲的来到我面前，就看见我，然后梦见自己又变成了一个小男孩的模样，然后站在师傅面前，师傅拍着我的额头说，对我说，哎呀，你不要怕，有什么好怕的。我就对师傅说，我说师傅啊，我怕看见可怕的东西，我怕自己修不好当不了这么大的责任。这时候师傅身后那个突然多了一个白骨，周围的也很变，也变出了很多可怕的东西。但是师傅就一直在我面前，手一直摸着我的头，周围的景物都在变化着。我和师傅站在那里，一直站在那里，又过了一会儿，什么都没有了。师傅这时候突然对我说：“孩儿啊，不要怕，万物皆是空，一切都是空，你我在梦里相见也是空，不要怕。”师傅给你这是能量，是希望你能够辅佐师傅还有解难，能够救助天下更多的有缘众生，以后会有越来越多像你这样的人来一起救助众生，不要怕。这个师傅就这时候你要好好的修，就是说告诉我要好好念经。这时候师傅在我身上就散出了金光，就从头到脚就周围都散发着金光。后来就师傅就踏着祥云就走了。当天晚上我就梦见如来佛祖和普贤菩萨在来到我身边，从手心里边散发着金光，从我的头顶一直到脚一直照了一会儿，观世音菩萨又来了，我又变成了一个小孩。然后菩萨就拿着一个宝瓶，宝瓶里面有三片竹叶，菩萨就拿着其中一根竹叶就在我头上撒那种好像是甘露水，是露水那种。撒完了菩萨就跟我说我把其中一就把拿着那根竹叶就送给了我。菩萨就对我说你一定要好好修，好好收起来，把这片竹叶你一定要收起来，你早晚会用得到了。然后这时候我就很高兴，我就拿着这个竹叶好像跟其他小朋友一样去炫耀，我说你们看，这是观世音菩萨给我的竹叶啊，这是观世音菩萨看在远处就看见了，就生气的说我给你法宝不是让你炫耀的，然后说你下去吧，你到人间去好好修吧。然后我就踏着云彩就往前走，身边还跟着一个就很高很威严，然后拿着大刀长得满脸是胡子的人，我俩踩在云上呢就一直走，然后我就醒了。
那是关公菩萨，关帝菩萨。
菩萨师傅，我想问我做这个几个梦。
好了，师傅你讲这些梦师傅已经全部看见了，我在你讲的时候师傅把一切因果全看见了，所以师傅现在告诉你，第一你这个小孩子，第一你要天将大人与斯人也，你自己要开始要懂得怎么样修行了。 你现在是我不想多讲给你听，你是一个菩萨来的，下来的成愿的，菩萨让你下来特殊来救人的，你都听到台长的法声啊，踩着祥云下来跟你讲，师父跟你讲，就是说叫你要除了你自己要救人，会有很多像你这样的人都会在末法时期会来帮助台长来助缘的，你听到了没有？
对，
好，你听到了，我可以告诉你，你就是一个，你现在很小，但是呢，你如果这么小就开始修的话，你以后不得了的，而且你有这么多的菩萨跟你，你自己呢，我就不能把你的经历来历讲出来，因为我讲出来可能会对你今后不好，你明白吗？所以现在很多人说台长过去是什么，包括刚刚前面一个阿姨说台长是就是这个就我都不想讲了，就是菩萨怎么关心菩萨，我这些我都不想讲，就是说这些东西自己不要去知道，自己少讲，因为这些东西对自己呢会增加一些功高我慢，就是让自己会骄傲的，明白了吗？我们就是跟普通人一样，我们就是除了救度众生，我们没有其他的啊，可以就是说我们在国家里面说，我们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心，我们没有任何可以输取的，我们就是要为众生活着啊！台长的理念就是人活着就是要让别人开心幸福，如果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能让别人幸福，你这个人就白活了，能够让别人幸福的人，你才是真正的能够成为一个圣人，这个学佛的人。所以你现在这么小，你现在台长刚刚因为为什么我你讲这么长我没打断你，你到哪里我刚刚全部跟你上去讲的，你这个孩子一句都没有说谎，台长全部看见了，而且你跟过去跟菩萨关系好得不得了，在天上啊就是一个我怎么讲呢，就是应该是一个像一个红孩儿一样的这个位置了，你听得懂了吗？就是菩萨都很喜欢你的，菩萨都会喜欢你，而且你很有个性的孩子。现在我只能讲到这里，你现在第一要好好的自修，因为到了人间之后你必须先要自己好好的修，明白吗？如果你自己没有这个根基修好的话，你以后别想救人，救不了人，你就会迷失方向，菩萨就会没有办法把你带上去啊，台长也没办法帮你能够修成，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吃很多的苦，明白了吗？所以你要记住。
我想问一下师傅，我以后要是再梦见这种梦的话，是不是不要说出来呀？
没关系的，因为这些梦呢，你自己记住，有的比较保密的话呢，你可以呢，就是打电话到电台里来，你可以跟小鱼讲。好吧，
好的，
好吧，跟他讲了之后，台长会给你做一些指示，会跟你说应该怎么样。你现在把书要读好啊，然后呢，自己要最主要的是一定要不能污染你的心灵，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你不污染你的心灵，台长会带着你修得很好，而且我可以让你以后会有更多的一些能力吧，我不能说什么。你听得懂吗？但是这些能力不能作为你用在人间的，只能作为救人的一种能力，而不能作为你在人间的炫耀。你看看你现在还是不行啊，菩萨给了你一个，对不对啊？你马上去炫耀了，
对
不对啊？这就是观世音菩萨不开心的地方。所以希望你以后如果师父给你一点能力的话，让你怎么样，我希望你能够更懂得这些能力就是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救人，其他的话没有，不能用于自己自身的任何能力，不能用于自身的，明白了吗？就像我们没有权利自己自我享受，我们的权利就是要懂得为众生，用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只有为人民服务，我们不能为自己活着，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是有使命来的，我已经讲到这一点了啊，你要是在人间如果有什么问题啊，台长会帮助你的，我就说我的法身很快就会帮助你，而且你可以会有很多菩萨来看你的，但是如果随着你的修行越来越差的话，那菩萨就不来了，明白吗？但是这个时候你再修的差，师父还会来， 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了，如果你连就是师父都不能来看你的话，那基本上你就自己把自己的这个本性啊已经迷惑颠倒了，在这个时候就很麻烦。
嗯、
现在你是很清楚、
嗯、
很干净，你看看有些人开始的时候跟着师父学的时候，对不对啊？师父答应他。师父说好，你可以帮着师父，实际上就等于给他一个能力了，让他可以看到点东西，能够救救人。结果他就练财了、
嗯，
有些人就练财了，练财了，你看看他结果的结果，他把人间的东西拿得越多，他越天上东西越少。你要把天上东西拿得越多，人间的东西越少，明白了吗？
嗯。
你好好记啊，你这个小弟弟，你现在几岁了？
师傅，你猜我几岁了？
我不猜。你如果十二岁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十二岁的话，你就应该要拜师了。师傅可以给你、哦、这样的话，因为
师傅，我现在已经成年了，25岁了。
25岁了，那你赶快了，傻小子啊！那你25岁的话，我告诉你啊，你如果能够这样的话，难怪的。哎呀，你是纯的不得了。你这样好吧，
师傅。
你赶快要拜，你这样，因为你现在呢，现在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所以今天在广播里讲也不是太好。师傅跟你讲一句话、
嗯，
因为你的身体不是太好，你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
现在你如果拜了师之后，师傅可能第一个就可以让你身体不会常生病，明白了吗？
嗯。
好吧。
明白了。
而且你自己记住，你是跟弥勒佛关系最好的。这就是我讲给你听的，
对，
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因为你是弥勒佛变
成，我从小就喜欢他
啊。因为弥勒佛是你老在他边上的一个，我就不大能多讲了，
嗯、
听得懂吗？你自己要把、
嗯、好听得懂，
自己把自己的责任要好好的行使起来，在人间要多度众生。我最担心的就是我不敢讲你们、
嗯、
因为我有时候我看到有很多人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功力了，有这个愿力了，这个时候是挺好的。但是我为什么不想让你们啊，因为你们很难把握方向，一旦大家啊都来找你了怎么样，你很难把握方向，你会迷失方向的。因为人间的这种欲望啊会让人迷惑颠倒的。你听得懂吗？你没有师父这点，就是这种根基啊，就是你站不住，你听得懂吗？因为站不住的人很容易以后就迷失方向，回都回不去啊。所以师父现在希望你应该好好的修，听得懂吗？嗯，明年，
听得懂，我一定要跟师父好好修。
明年有机会的话，师父可以，师父可以收你做弟子，好吗？
好的，感恩师傅、嗯，太感谢师傅了，太感谢菩萨。
好好努力啊，好好努力，嗯。
嗯，好的，好的，师傅再。
就是我一个女儿，就是她，就是经常就是能感受到，就菩萨有时候在不停的就是关心她，就是指点她。然后前两天呢，就是说他菩萨呢，就是给他感到菩萨给他看，他感觉有三个场景，第一个好像是观世音菩萨。跟他和12个人在一个瀑布前，好像菩萨给他讲法。
哎呦！
然后还有一个场面，好像是他们就是因为一个在可能某一世吧，可能被一个皇帝可能因为传法干什么，被皇帝可能要杀头。
哎呦！
然后呢？但是呢，他后来可能再给免过去了。然后第三个场景呢，他们就是在那个一个场，就流落在民间，然后他们在民间继续那个好像继续在传法。
哎呦，这个人一定是后来是天上菩萨成愿再来的，在人间吃了很多苦，一定是弘法人。
菩萨告诉他一句话，他还记着，我现在抄下来了。菩萨告诉他是那个性本为菩提，心本为佛祖，静心而静性即为佛菩提。
哎呀，
然后还有一段话是
绝对是观音菩萨讲的话。
哎，菩萨讲的，还有就是12君者闻佛于菩萨，听命于君王，教佛法于世人，召集12者教化世人，降妖除魔。
哎呀，你们听不懂，我全听得懂。
我也能听得懂，我能听得懂。 那就是说这十二个，那就是这一世他可能还会跟十二个人，就是菩萨召集他们还会继续就是
弘
法，
弘法，对了对了，完全
就是以后然后还能回到天上。
对对对，他就是
我想问一下，
成愿再来的小菩萨。
哦，我想问一下，那我是这十二人中吗？因为我觉得我跟我们家女儿好多特性特别像。
你呀，你爱你女儿不啦？
我喜欢，很喜欢的。
是吧？
嗯。
那要看你自己佛性广觉。
因为他从小佛性也很强。
你呢？
我也很强。
你几岁开始信佛的？
我反正从小，因为我家庭不是太信佛，但我从小就冥冥之中觉得佛的存在，然后后来慢慢长大了。
我想问你一句话，你家里的条件还可以吗？
嗯，条件还可以
啊。我就明白了。嗯，你这个可能性有的，要看看你长得怎么样，你自己照照脸看像不像菩萨现在。因为你女儿一定像菩萨的这个脸。
哎，我女儿小时候长得像，她虽然是女孩，
所以你就
像个男相
啊。所以你就，所以你要硬想凑进这十二个人不一定。不过你这个意愿想做菩萨也是对的。听得懂吗？我告诉你，跟你抚养女儿，她借你们家的那个肉身到了人间，这种可能性完全有的。但是你要说你一定是成愿带来的菩萨，不一定的，这是看悟性的，完全看悟性的。菩萨到人间这个概念，我可以告诉你，完全看得出来的。这个人对很多世间的事情不太在乎的。
前几天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在教室里，外面是白天，然后有个人给了我一枝花，结果我当时我就脚一蹬，然后就踩着莲花，就手里拿着那枝花就上去了。上去了以后呢，那枝花就在我的手里从那个下边那几步慢慢到上面，逐渐变成了金色。
哎呦！
然后我记得我当时的衣服是那种非飘逸的那种、
哎、
那种古装吧。
哎呀，你现在知道你是谁了吗？
不知道。
嗯，我还以为你知道呢。你是天上，你一定是天上仙女来的。嗯。
哦。
嗯嗯。
哦。
很厉害。那你说明你一定长得很漂亮。嗯。
没有。
嗯。嗯。听得懂吗？
听得懂。
要长智慧。仙女的话到人间来。啊，帮助弘法是最好的，但是仙女呢也有一个问题，她的婚姻都不是太圆满，因为很难的有哪一个男的能够配上她，所以天仙配很难的，所以去看那些有名的女的或者长得很漂亮的女的，她的婚姻永远没有长久的，听得懂了吗？
哦，
啊，就是这样。
哦，好的，然后还有一个。下一个就是我梦里，后来梦里，我还是拿着那枝花站在那个莲花上了，然后我就在那念那个大悲咒嘛，结果念着念着，然后那个金色花就开始长了。
嗯，哎呀，哎呀，我看啊，你再说下去啊，你不是仙女了，你是菩萨了，很厉害的，嗯。
哦，当时梦里还很奇怪，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那个它那个茎越长越长，它的叶子也开始长了。
哎呀，小丫头啊，功德无量，好好度人，好好在人间要多做功德了，否则我怕你回不去就麻烦了，明白吗？也就是说明你以后会有很出名的，你学什么以后都会成功的，所以希望你自己一定要懂得。啊，因为你是前世有修，是天上菩萨来，你一定会有功德，会有造化。但是你要知道，这些都是人间的东西，千万千万不要看得太重，明白吗？
明白。
如果你看得太重，你把执着于人间的这些福德，你以后就很难回去了，明白了吗？嗯。
明白。
啊，你要好好修心的啊，嗯。
哦，还有一个就是暑假我做梦，就梦见我坐在我们家车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的头顶上就突然出现了一个带点 蓝色的一个透明的云彩，然后太白金星就下来了。
哎呀！
然后下来就跟我说，你的就是说，就跟我说我的罪障已经消清，现在可以恢复我的什么什么了。
哎呀！
然后我当时我脚一蹬我就上去了，上以后我就梦见我从那个特别辉煌的那个宫殿里面就出来了。
哎呀！
那梦里我穿的是那件黑色的一件黑色的那个古装嘛，特别长。
哎呀！
然后身上是那种金色的绣的那些花鸟啊什么的。
哎呀！
然后梦里我出来以后，好像还有好多神仙，什么太白金他们在那个大门口在那等我，等我后看我出来以后，都分两个站，然后浮尘一闪，然后都给我微微鞠躬。
哎呀，哎，小丫头，你这来历不浅呐！如果你现在是打图腾的电话，我一定会看的。嗯，听得懂吗？我告诉你啊，这不要讲了，你这小丫头你在天上一定是有大福报的人。而且一定是菩萨了，绝对不是一般的人了。嗯，好了，你是一定是菩萨下凡了。我告诉你，你记住了，你千万不要走迷失啊！你要是走迷失的话，台长真的觉得很可惜的。你听得懂吗？而且像你这种，如果像你这种层次的人，如果你只要在人间做了太多的烂事和这种丢脸的事情，天上就看得见的。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什么情况，你知道吗？你会提早走的。
哦，
我就是讲给你听啊，真的，就像戴安娜皇妃一样的，嗯，她也是天上下来的，如果她过分了，就把她带走了，嗯，
哦，
因为她绝对不能让她在很大很大年纪的时候弄得身败名裂在人间，她就回不去了，所以希望你在今后将来各方面要自律，一定要严格，千万不能像很多人一样乱来，在人间真的不能乱来。小姑娘，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千万不能乱来，台长指的乱来，你现在还小，你我觉得你应该也应该懂得，不要跟这种男人女人这种事情啊，还有出去，哎，你千万千万要自律啊，小丫头，否则的话你很难回去，而且像你这种事情。我告诉你，天上都看得到的，你在人间的一举一动天上全知道，所以你要是有点过分在人间，他们先会来提醒你，明白了吗？
明白。
啊，你要想克制的话，克制人间的欲望，你就必须念经，好好的念心经，念小房子，然后呢你就不容易走偏差走错路，明白了吗？
明白。
你要好好听话了啊，你是乖孩子。
哦，好的。
嗯，
对，那我昨天晚上我怎么梦见我在翻一本书，感觉是，然后里边全是那些什么那些地藏王菩萨什么那些的那些偈语，
嗯，
然后我翻，结果找到我的偈语了
啊，
然后我就在那看，但是那个偈语有点长，我只记住了这两句话的第一个字，两个字都是今天的今，
嗯嗯。哼，今生果报如影随形，嗯，听得懂吧？今生所造之业啊，乃是前世所累，就所累啊，就自己做出来的。实际上，像这种你一定是个菩萨了，讲都不要讲了，你而且是个大菩萨来的。小丫头啊，你要好好的爱护自己啊，千万不要让菩萨的那个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慧命啊能够丢失啊。小丫头，台长说的真的是，实际上你要知道你真的很厉害的，啊，你都看到了你在天上的果位了，很厉害，千万不能到人间来迷失方向，嗯。
嗯，
听得懂吗？
嗯，还有前段时间我不是在学校住宿舍嘛，然后就跟他们讲台长这个法门嘛，然后讲了几天以后，晚上就做梦，我跟我那个宿舍的那个同学在一起，好像在那说话，在比较亮的地方，结果之后从上面站上来一个莲花台呢，
嗯，
然后当时在梦里半梦半醒之后，就感觉我轻飘飘，然后就坐上去了，
嗯，
然后那莲花就带着我继续慢慢慢慢往上升，
嗯，
然后我那个同学就在那下边喊我也要坐，
嗯，哎呀，我跟你讲啊，小丫头啊，
嗯，
你记住了。 你经常，你已经经常可以上天了，说明你的，说明你现在跟上面控制的非常严的。就是、
哦，对啊，我就、嗯、我就想上就能上去，一念一动就上去了。
嗯，那我有些话就不能多讲了，最好你以后打电话来到秘书处，台长有机会再跟你讲一讲你的婚姻啦、啊，因为你的情况跟别人不一样。我不想讲很多，你知道有很多剩女吗？
嗯。
就是西方不叫剩女吗？嗯。
嗯。
就是很干净的。我只能讲到这里。
我知道。
我就是说了，一般的人、
这个、
一般的人不能碰你的，嗯。
哦，这是这句话您，两年前就跟我说过了。
啊。
要不是台长那个，我两年前可能就走了。
嗯。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你实际上走的是回天呀，就是回到自己的故乡呀。
我已经梦到了。
所以。
已经梦到我是怎么走的了，还有人来带着我。
你想想看，而且小丫头你自己知道吗？就说你可能做错某一件事情，或者你一个成愿，你到人间来了。我是因为太白金星说了，你的过去的那些已经了了，实际上说明你到人间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所以上，所以两年前你就会把你带走，你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
所以你自己要好好珍惜的，珍惜人间的每一天，不是让你来享受人间的福报，人间的福都是短暂的，你天上的福才是永久的。所以你在人间唯一的只能救人，其他的没有什么话可以讲的。你跟台长一样，到人间就是救人来的，其他的不要去享受。
哦，这个我知道。但是现在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快中考，我就梦见我到天上，观世音菩萨就拿着一本那个竹简，书拿绳子那个捆着，然后就要给我，我说这是什么东西，我不能要。观世音菩萨就非常坚决的，就特别严肃的，就拿着我的手，就放到我手心里，就说你一定要收下，你一定会胜任的。然后结果，到了今年，我又做梦，梦见我跪在另外一个阿姨家的一个佛台前，然后手里就慢慢打开了那本书了。然后那本书好像就是上上下下都写着东西，是从上往下看的。然后这个时候，天上下来好多好多佛都围着我，他们也在那看。
哎呀，傻姑娘，这是天书啊，观世音菩萨给你的天书啊，过去叫武林上就叫秘籍，听得懂吗？所以这是菩萨给你在人间怎么样救人的一个天书啊，而且这个有能量的，你到了关键的时候把这个天书翻开，那些护法神都会下来保护你的，听得懂吗？因为你在
梦里我已经翻开了。
对啊，因为在人间你还会吃很多苦的，明白吗？你就像台长一样，我吃了多少苦啊，一样道理的，没有办法的，救人哪有不付出的。小姑娘，你是男孩子女孩子？因为同生同
是女孩子
啊，女孩子是吧？所以你自己更要懂得，明白吗？当你投女生来救人的，所以你可能要救多救一些人，否则你可能就会走掉的，明白吗？
明白。
乖一点，你爸爸妈妈支持你念经吗？
支持，他们也念。
啊，太好了。这就是缘分了。如果你爸爸妈妈跟你那个，你就是投胎投错了。一般的，如果像菩萨下来的话，投胎的家庭一定会有学佛念经的，明白了吗？
明白。
那缘分了，这是缘分。好好的做你的菩萨，在人间，好好的啊，爱惜自己的身体。我对其他人没这个要求，我对你有要求，因为你干净，你必须要干净，你必须要回去。台长基本上已经知道你是谁了。你就自己要回去，一定要回去的，而且要带着更大的功德，成一个大佛回去，明白了吗？
好的。
先你自己要好好的珍惜你的灵魂，珍惜你的肉身，珍惜你的所有的一切。在人间会有些痛苦，但是想一想，人间的痛苦很短暂的。你小的时候托儿所幼儿园那些事情，你现在不就过来了吗？没有了吗？对不对啊？
对。
你 好吧，小丫头，嗯。
好的。
你自己要懂事情啊，嗯，干净。
嗯，好的。哎，对，台长，那个，嗯，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的那些跟我同一个宿舍那些舍友啊，什么，就是说，
嗯，
就感觉我看的就属于那种特别天真、特别纯净那种。
对啊，因为没办法，因为你就是菩萨了。菩萨的话就会这么纯洁，让人家看了就跟普通人不一样，因为菩萨跟人就是不一样的，没有办法，菩萨上会让人产生一种肃然起敬的，听得懂吗？
哦，
嗯，一般的凡人大家都相互之间很随便的，但是看见你他就会觉得有点啊过激一样的，好像看见你就是不大敢跟你多讲话啦。啊，觉得你哎呀，这孩子这个人怎么这么纯洁了，就是不敢碰你，都不敢讲你，男孩子都不敢追你，
哦，
你听得懂吗？
确实
啊，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确实是这样
啊。我觉得你应该控制下自己的欲望，嗯，我也不能让你怎么样做，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回天，我这是唯一的要求。嗯，
哦，
那我不希望天上少一位菩萨，很多人到了人间回不去的。嗯，
嗯，那台长，那我这个人比较内向，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全部都是的，菩萨不会讲话很多的。
哦，确实。
嗯，
上次看上周给我看图的，就说我比较内向，不爱说话。
啊，这个就你说什么？一个菩萨跑到人间来，看到人间这些苦难，他还能说什么？看见人间在欲望当中生活，看见人间天天在追求着假的东西，不长久的东西，还在自得其乐，你说菩萨能说什么话？你告诉我呀。就像我们现在看见一个蚂蚁啊，一个蚂蚁在那里爬爬爬，把那根火柴棍当成自己的家，造了一个窝。我看到他第二天早上就会被一个垃圾车就把它扫掉了。你说我们看到这个蚂蚁，它很快乐的时候，在制造它自己的窝的时候，你说我们知道它第二天很快就没了，你说我们是什么心情啊？我们还会多讲话吗？我们唯一的就是救它，早点让它赶快离开这个地方，不要被垃圾车扫掉就可以了，就只能做到这样啊。菩萨下来不就是这样吗？菩萨还能让你在人间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对不对？你今天救了个老鼠，你把老鼠放到哪里都会被人家打死的呀。
嗯，
你只有让老鼠能够真正的灵魂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才不能受到打击啊。道理都是一样的。
嗯，
明白了吗，小姑娘？
对，
你一定要多看，你一定要多看台长白话佛法。嗯，
我看，
嗯，听得懂吗？
哦，我是说，那我现在有的时候就经常会碰到一段事情，然后突然之间就感觉明白了点什么，
嗯，
然后还有时候看个什么小动物在那爬爬，就有时候就想到特别特别宏观的那些人生啊什么的，
嗯，
是不是都是因为这个？
就是因为你现在还有慧命。我就怕你长得大了之后慧命没有，而且被名誉利益所染。实际上从过去讲起来，很多的庙里那些法师如果看到像你这样的人，他马上就劝你出家了。
我自己确实也这样想过。
嗯，我没有叫你出家，我要叫你度人。但是你，我觉得你在欲望方面必须干净。
哦，好的。
嗯，很累，所以到了人间就会受到六尘所染的，就像我们刚刚一个听众问的问题一样，六尘所染的，五欲六尘。嗯，明白了吗？嗯，
明白了。
千万不要迷失自己的方向，小姑娘。台长不希望看到一个以后真的上不去的菩萨。嗯，好吗？
嗯，好的。
好了，
这两个星期的节目都谈到说那些成愿带来的菩萨，他们如果不好好修的话，就把他们收走。那比如说现在因为之前我也修了整一年半到两年，我女儿自己也跟着我修，然后有好几次梦，师父也解过梦说，他们这些孩子也可能是上下面来，上面来的。那我们做父母亲的， 知道了，我们要怎样说怎样去维持这个缘分，让他以后知道他自己的使命。因为师父也说过啊，上个星期的那个天光的佛友他打进来，师父有说过说如果他一直做好事的话，菩萨会一直给他托梦。那我们怎样去维持这个缘分呢？
很简单，首先知道自己是菩萨的话，就要尽自己的心去度人去救人，明白了吗？
现在还小啊，这个时候。
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问你，小的菩萨下来，他只要有能力而不为之，那他就没有去做这个善事。他现在如果没有能力做，菩萨不会怪他的。等到他有能力做而不为者，那他本身就是懈怠，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现在这么小的孩子，你当然用不着担心了，他还没有到他使命应该开始执行的时候了，明白了吗？
那我们现在做父母亲的，我们怎样说帮他维持，让他以后缘分到了，他会
很简单，自己先做菩萨。你们父母亲要学菩萨，所以你们这个事情就对孩子影响非常大。如果你们父母亲赌博啊，做坏事，这孩子以后虽然是菩萨身，但是他慢慢就会变成一个跟你们一样的很不好的一个孩子，这样的话这孩子肯定渡不了人，这孩子很快会早走的，现在明白了吗？所以你们两个人一天到晚念经学佛帮助别人，他一定会学佛帮助别人，所以父母亲的言传身教对孩子今后将来非常有重要的意义的，所以你们必须一直学佛，他就会不会忘记自己的佛性，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啊有什么事情发生，听得懂吗？
那比如说现在我今天我每个星期跟同事去发书，那殿中我带他去应该没问题啊。
那没什么问题，小孩子从小让他慈悲，还有最好带孩子去放生，白天
有时常天每个星期都带他去放生。
好了，那你放心了，那你这个儿子，你这个孩子绝对是菩萨来的，没问题啊。如果他跟着你们一起合掌，小手掌合。好，我告诉你，这就是菩萨，没什么话讲的。
那比如说他就发大新闻来讲，我现在大概把他的那个心经稍微提高多一点，比如说他现在其实才八岁，我叫他念到27到49，可以吗？
可以。
对，他大数学了，他8个小时可以把49份心经念完。
哎呀，不得了了。这个小孩，这个小孩就不是菩萨。你要知道，你不要去考虑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最主要考虑到孩子如果救人救得好的话，我可以告诉你，这孩子在人间啊，畅行无阻，而且最后能够见到佛祖。好啦。
不是我有时候因为我通常有时候去观音堂啊，或者是去外面发书助人啊，那他就是有时候在边上，他就听我说的话。我怎样去跟人家发书了？怎样去劝人家渡人啊、放生啊？然后有时候我听录音，他也跟着听录音。晚上他自己也都把佛法。现在问题是有一种，他好像他因为他还小，他是先入为主嘛。那当我跟人家交谈的时候，他也插进嘴来，他也跟人家讲说这些佛法的东西，灵性的东西。那其实他当他这样小，对他有没有影响？
有什么影响啊？
因为有时候我怕他去到学校，他看到可能小朋友有什么困难，他会叫小朋友说念经啊、渡人啊、放生啊。那可能这些小孩子因为新加坡的那些孩子可能是来自不同宗教的，基督教啦、回教啦、印度教啦。
啊。
那有时候我又怕他不小心这样冲淡到人家的宗教信仰。
这个你就叫他当心一点，你跟小孩子讲，如果你劝人家，首先要知道人家什么信仰。如果人家有其他信仰，叫他不要去讲就好了吗？
我就是怕他不懂得怎样拿捏。
所以你就叫他要问清楚才能讲，否则你要把情况跟他讲清楚。这孩子说明也不小了，有思维了，明白吗？
对对对，他每晚就读师父的白话佛法，还大声的朗诵。
太好了，太。
师父，我想还要问一个问题，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特殊嘛，因为我刚刚念学心灵法门之后两周之内，对吗？两周之内，后来我就梦见就是菩萨把我叫到天上去了，然后叫到天上去的时候，他就说叫我要关心人间的疾苦，也要做个菩萨。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懂的。
你呀、啊，我告诉你呀、啊，
嗯，
你就是前世肯定是一个护法呀。
是的，师傅。后来观音菩萨，我就是台湾拜师回来的时候嘛，因为我当时我也不开悟，因为我就是在求孩子方面，我花了很多钱。那个时候我拜师傅，我拜师的时候，我只管拜师，我从来没有，我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你是个菩萨呢。我现在是觉得我自己很愚痴的。后来观世菩萨一会儿嘛把我带到天上，一会儿在梦中里面点化，他还说我是天上下来的圣女，要我再要渡人，要渡几个人到天上去，我才能够上去的。
你现在知道你渡人了没有啦？
我这几天渡人的。
你好好渡啊，这几天才渡，你真的你辜负了观世音菩萨。我告诉你，
是的，我是对的，因为我刚开始我不看过，我不知道怎么还有这么。后来我就参加了香港的法会，还有台湾的法会。后来我就觉得师傅你很好很好的，而且经常到梦里来指唤我，点唤我，真的很好，我觉得很感动的。
感动了，你自己更要好好度人，听得懂吗？
是，我听得懂，我知道。
你不要辜负师傅啊，观世音菩萨对你的一片苦心啊。
哦、我是
观世音菩萨，你看帮你有求必应。你的孩子都生不出来，菩萨都把你送孩子了，你不要为人间的一切活着，听得懂吗？
嗯，我师傅，我香港法会的时候，我就看听到你的声音，说我要吃全素，然后帮我生个孩子，因为我还在吃荤的，我一个月吃五天素，我
不行了，不行了，你全素吧，赶快吃。
我是吃全素的，师傅。
现在吃了没有了？现在吃了没有了？
菩萨终于帮助我打通你的电话了。
你吃了没有了？
我现在吃，我许愿八月份吃全素，然后在九月份吃全素。
哎，你这样没用的，你到时候、你到时候孩子留不住的，嗯。
哦，那我就只要吃全素吧。
啊，全部要吃的，没有不客气的，一点不客气。
没想到我今天打通师傅电话，我还第一次打通呢。
你不要这么美。
我已经修了。我已经修了一年多了。
我说你不要这么没出息。
哦。我一定要修，跟师傅修。我不算以前我求来求这么没有求不到，后来我就心灵法门，菩萨一会儿过来一会儿过来，我反正我们里面一想到有困难，一想到菩萨，就菩萨马上就过来了。
那就是你的上辈子的一点缘分，不要这辈子把它用完就可以了。
哦，那我好久修的。
明白了吗？
那我应该后来师傅，你说我圣女的话，我打到东方台，他们说圣女的话就是很难的，那这样应该是没问题的了。
当然没问题啊，观世音菩萨给你送纸还有问题啊？
不是呀，就是我老公老了是说我吃什么营养嘛不好，天天嘛在我耳朵里面啰里啰嗦的。
那你坚持不了吗？你就看看你生的出来生不出来
了。但是我这个活宝宝了，没办法，我要生个活宝宝了。
我看你到现在还很愚痴，你可能这辈子、你要是再不开悟的话，你这辈子根本别想上天了。我们下面的听众一些佛友全部都知道你在说什么，只有你自己搞不清楚。
哦、
你很愚痴啊，真的很愚痴、很可惜、
今天我还没见，今天一直一大早我就没见观世音菩萨过来了，很大很大的。
我告诉你，
过来我就今天我就现在就打通
了。你每一次观世音菩萨过来，
对，我一见到他马上就过来的，很慈悲，很慈悲的。
如果你再这样不修的话，你再这么吃荤的话，你看看还会过来不过来？
哦，我现在已经吃全素了。
你一个月吃全素有什么用啦？
那我刚开始哦。
哎呦，你很
好的好的，那我就吃全素吧，师傅。我真的
不是开玩笑的，你不是开玩笑的，你一定要好好努力啊！菩萨给你这个孩子，不是让你这么随随便便的，是让你真的。
哦，这个孩子很漂亮的，很清秀的，我看到过了，他已经还叫我一声妈妈。
你要是再不好，我已经跟你讲了，再不好好修，你看看你明年生得出生不出。
哦，好的。
好吗？
那我好像观世菩萨已经这样说，我就好好的现在在度人了。
嗯，好好度人了啊。
他都帮我安排好的了。
命八字里面都安排好的，为什么会变呢？
哦，都是可以念经可以改变命运吗？
不改变命运，你念什么经啊？ 听得懂吗？
听得懂的师傅。
天天给你先生念几遍心经吧。好了。
哦，好的，好的。
好了，好了。
好，
就这样啊！
谢谢师傅，我感恩师傅。
再见，再见。
好，师傅再见。
嗯，
师傅再见。
你看这么好，他就是在消他过去上辈子的福。如果这位听众他不好好的修，他继续吃荤的话，有菩萨照，有孩子送上来，照样会走掉的。
还有这个小女孩，她现在感应越来越强，她一天可以念三张小房子，然后她一眯眼，就是遇到师父了，她就跟师父唱天下于地狱，这样对她会有造成吗？如果她
现在没问题，这么就是这么干净的孩子能够上天入地的话，这个孩子第一天上菩萨下来成愿再来，第二这个菩萨你们要少跟他讲啊，不要让他功高我慢，以后变成一个巫婆，那就麻烦了，听得懂吗？第三，第三，现在他经常有师父带着，他一定要干净。他如果以后啊，这话我不能在广播里讲。他以后如果结婚了，或者有一些这种男女之事了，他所有的功能全部没有了。
哦，就是暂时性的啦，长大了就会慢慢没了啦。
啊，长大如果他现在就出家。或者他现在就是像出家人一样生活，很干净很干净，啊，不去碰那些男女之事，啊，很干净很干净，他说不定这辈子一定能成佛了，而且他会一直有这种啊功能的，这种都没问题的。
因为现在很多小菩萨下来就是投胎到家里边啊，那就是说他这个自己的福报会不会影响他现在就是投胎的父母的就是家里情况啊？就是因为这小孩子
会
带福报，所以所以父母也会经济收入也会提高啊。
那当然了，很多孩子一到这个家庭，爸爸妈妈的经济收入马上改观了，带来财运的，不得了的。我告诉你，他是一个菩萨到你家里来，你金碧辉煌啊。开玩笑了，就是你不是菩萨的话，因为你现在这个条件，因为你是学心灵法门，他菩萨把这个小菩萨到人间来救人的，他投在你家里的话，因为你是学心灵法门，他知道这个，知道你们很虔诚，菩萨会把他弄到你家，一到你家里，你一家全部什么都改变了。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师傅，因为我们家小孩子就是我在生他的时候，因为一直生不出来嘛，原先医生让我要剖腹产的，然后我就心想着我不想剖腹产，然后一直后来我妈妈那个时候就求那个观世音菩萨，然后他那个眼睛一闭，磕完头眼睛一闭，就观世音菩萨杨柳水一洒，就是一个金娃娃，就破一下头朝地，我这边就进去生了。
啊，看见了不啦？
这个。是的，是的，是的，师傅，就是
你家里什么都会改变的，条件呢、啊，住房啊，因为有菩萨来了，他就不一样啊。
对，
台长不能
对对对
不能讲给你们听太多的，因为台长也是这样的，我不能讲，好吧？
好的，师傅，那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家小朋友这样，我就是要严加管教他，是吧？
也当然严加管教、
就是，
你要知道他是小菩萨，你也不能纵容他呀。你否则会害死他的。你要给他好，从小就要听。你自己觉得能量不够，你要让他听师父的录音。然后呢，
对对对，
以后有机会让他跟师父见面，然后不停的要接受每一次的佛法教育，让他懂得从小双手合掌，让他要找到菩萨的根源。你知道双手合掌的人很容易菩萨求菩萨灵的，因为双手一合掌，菩萨就看见你，哎呦，跟我一样嘛。他就很，你一求他就下来了。
是的，是的，是的。小孩子他一求，他晚上就会梦见菩萨，梦见师父，然后师父也每次法会都给他很多加持，他真的很感
谢。你要当心啊！你没看见啊？你没看见师父为什么每次到一个地方总给小孩子加持啊？现在
是是是对，
现在很多都是小菩萨下来的。
哦。
你们看不见的，所以啊，你要让孩子娇生惯养，不好好的学。佛在外面好了，做点坏事，我告诉你，菩萨修了多少事啊，全部完了。
白修，是的，
白修，
是的，是的，师傅，师傅，你那次在机场跟我说的，你走都走过去，你再回过头来跟我说，你这个小孩子，你不要太宠了，你都关照我，就是说，那师傅就说我这个是不是就是不要太宠他，就是钱啊各方面都是不能对他太纵容，对吧？因为他现在也是小学，
倒不是这个问题。就是他要发脾气啊，他要怎么样啊、算了算了，不可以的，不行就不行，很严格的。
哦，那我现在对他是比较凶的，但是现在呢，
凶
他也会把师傅搬出来的。师傅，他很聪明，他会搬出来。他说：“哎呀，妈妈，你又发火了，你不听卢爷爷的话的是吧？你这个样子身上有灵性的，你
那是因为你，那因为你不如意，不如理不如法，你如理如法，他会讲的。
哦，那还是、
哎、
对对，那我可能只是教育一下。
你这素质太差，好了。”
是的，师傅，嗯，那我要多学习，多学习。有的时候说出来的话，他不卖账的，就是。
说明你修
得
不好。
很听你的。
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吧，师傅。哎呀，这个您听听，就是他不是他说这一个佛有的孩子嘛，他今年11岁啊，他在上香的时候，他就是这个孩子拜佛嘛，拜佛他接受到了4首诗啊，他想给师傅对就听一听，他是这样说：人间妙法观世音。一切佛根皆菩提，脱离苦海登法船，向往四圣定尘埃。他说这是斗战胜佛的，师父。
是的，是的，是的。
嗯、哎，然后下一首是说：心灵法门身世妙，生老病死全知道，观音妙法传天地，人现有人间观世音。他说这是济公菩萨说的。
哎呦，你看，200%的、
嗯、
我告诉你、
嗯、
刚刚我在讲到什么的时候，就是每个人都有愿力、嗯、你知道吗？济公菩萨的愿力在哪里啊？你们不知道吗？
是妙法度人吗？师父
不是，去听听济公菩萨那首歌、嗯、邪二婆、
哦、
毛二婆，听听最后那几句就是济公菩萨的誓言。
哦，明白明白，师傅，您刚才唱的歌很好听，刚才您唱的歌很好听，师傅。下一首，他说下一首啊，他说是师傅的法身的，他说一有灾难求菩萨，闻声救苦遍法界，慈悲妙法在心中，人间遍地莲花开。他说这是师傅法身的。
嗯，对的。这小孩子蛮厉害的嘛，嗯，
蛮厉害。下一最后一首诗是：心灵法门遍虚空，人间苦海登法船，证得菩提阿罗汉，虚空法界无苦海。他说这个不记不得，到底是南京菩萨还是济公菩萨，记不得了。这首，
嗯，应该是南京菩萨，嗯。
南京菩萨哈啊，师傅，就是他妈妈想问问这个孩子，就是说是要需要注意什么吗？这个孩子也念经，也听师傅的录音，11岁今年。
很厉害，这孩子已经我们说也是通灵的，但是他这个是通、
嗯、
我们说是正法的正性的，嗯，不是像那些巫婆啊巫师啊乱来的，他不是、
嗯、对，
这孩子是完全是很干净，其实讲到底就是人间的童子呀。这孩子一定很干净、
就是、
脑子里啊身体上没有任何杂念的。嗯，
对，那师傅，我就想问他，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孩子吧，他也菩萨也给了他法器，就是说给了他法器、
哎、
就是就叫他好好的，是不是就是在人间好好的弘法？
对，
师傅
他以后也能弘法，而且会度很多人的。嗯
嗯，那有一个问题，他妈妈想问，就是说这个孩子吧，嗯，他为什么这样的孩子他学习很一般呢？这个孩子、
哎、
说他妈妈想，
还没到呢、嗯，还没到时间呢，嗯。
哦，还没到时间。
嗯，学习要好的话，
哦、
他妈妈现在像这种是小菩萨来的，他妈妈根本放不掉。其实他妈妈有智慧的话，到了一定的时候，要让他孩子会自己想不吃肉不吃荤，然后慢慢会出家的。嗯。
哦，明白，师傅，
不是人，不是他人间的家，这只是人间的暂时的家。嗯。
暂时的家，师傅，这个孩子不是在就是在考试吗？在学校考试，结果那个孔老夫子他说是去了，给了他8个字：若得其成，必先利己。
是啊，这孩子我跟你说的，他现在的智慧不是在用在人间上，他是用在弘法上。但是呢，妈妈来讲，妈妈总是希望孩子能够啊、成一个好像像人间讲起来一个奇才啊什么什么。实际上，真正学佛的人不一定在这方面有奇才啊。我告诉你，奇才是以后，嗯。
以后。哦，明白明白。那师傅他这种能看到或者是能接触到需要师傅，就是他妈妈小妹需要师以后见到师傅找他给他关了，还是这样随缘呢？就教育好他师傅这个问题。
这么好的孩子还关了，他妈妈真的应该把他妈关起来了，没脑子的。
好，
这孩子你告诉他啊，少告诉他妈，他妈不行的，你自己知道就好了，以后这孩子就是心想事成的。嗯，
那他妈师傅他妈会听录音，那你给他妈说说他妈吧，叫他好开始几句吧。嗯，好培养好这个孩子、啊、
很简单，他妈要是天天的把他往人间方面引的话，这孩子废了、
嗯、
好好的学佛念经，拥有菩萨的智慧，以后心想事成，考试也没问题。但是他妈妈如果自私自利啊、
嗯、
慢慢的把这孩子拼命的为人间的名闻利养上瘾的话、
嗯、
这孩子可能会出大事，我只能讲到这里了。
啊，明白了明白了，师傅你一说我们就明白了。
好吧，
因为我修法门已经修了能有三年多，
哦，
自从有了法门，我觉得我是最富有的人，最富有是心理和就是最富有的人、
嗯、
别人再飞黄腾达再富有职位再高我一点都不羡慕。
对，
还是感恩菩萨和台长赐予我这么好的法门。
太好了，你的心
态，由于我是今生可
你的心
可能孽障，
你的心态和你的贪心都没了。好孩子、哦、
对对对，我的确感觉了非常的平静。
好孩子、哦、
而且非常的感觉非常的就是满足，非常非常满足。
太好了，你以后可以等到台长以后要培养那个讲师的时候，我觉得你就应该报名，明白吗？
师傅，我一定好好修，我一定好好修。
因为以后一定要更多的人修心啊，一定要有很多人要去度人的，要有真心体会，明白吗？嗯，
我一定加强度人和放生。
嗯，
有的时候不敢想象，如果没有咱们心灵法门，或者我没有接触到咱们法门，我会现在会怎样？我真的不敢想象，真的不敢想象。
很吓人的，现在的人这有时候在外面，真的你看他们痛苦的样子，对不对、啊？
是的，的确是这样。
嗯，他们就是不
想。这两年台长就是因为我写下来了这段话，台长越来越累，也瘦了，这是我们最担心和纠结的。请台长一定说话算数，您说胖起来就要胖起来，否则我们怕再见到您的时候。每次我见到你的时候都是以泪洗面，真的是这样。
嗯，谢谢。
真的希望大家全世界弟子们都能成为台长的千手千眼，在各个方面力所能及的减轻师傅的负担，尽量少让他操心。
嗯，感恩你们，感恩你们，感恩这么好的弟子，师傅就是心甘情愿的，师傅真的是心甘情愿的，我甘做。
谢谢师傅，
甘做老黄牛。嗯，
您真的一定要保重身体呀、啊。
嗯，好的。
因为最近。我感觉法会越来越多，
嗯，
而且您就是夜以继日一直在度人，一直在救，拼命的救人。
对对对，我知道，我懂的。好好的，你们帮师父争点气啊，多救人，师父就高兴了。这么多的孩子这么好，师父真的很开心，心满意足啊，师父也是心满意足。有你们这么好的，
还是有很多，其实有很多做错的事和一些自身的孽障，还是有很多。但是我一定会加紧时间的消除旧业，不
好，
真的不要造新业了。我也劝大家真的不要造新业了，因为现在消旧业都消不过来，
对，
还要造新业的话，
对，
真的是。
哎、真的给自己找麻烦了。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
好，谢谢你。好，
台长，弟子是长春的，然后、哦、我永远爱你，全世界的同修都爱你。
好，谢谢。
您保重自己的身体。
谢谢你，谢谢你。
香港法会，
好，
我还去，今天还去看你师父。
再见啊！
哎，再见。
好好努力，好好努力啊！
好的，谢谢师父，感恩师父，感恩菩萨。
再见，再见。
哎，再见。